听众朋友平安。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仍然是怎样读经，我们怎么样啊把这圣经能够读得通。过去这三次里头，我们谈了有七个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个呢，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，但是我们不一定属灵。所以第一个呢，我们必须是一个属灵的人。我们也曾经提到第二件事情重要的呢，是要念圣经，要早起。因为我自己得到这个好处，一辈子是早起读经的。第三呢，要讲奉献。这个奉献不是金钱，而是把自己奉献，也就是服从的意思。从头到尾有一个顺服的心去读圣经。第四呢，读圣经也要付代价，不是坐在那里想一想圣经就懂了，听人家说一说就当作你读过了，这个都不对，因为你要付代价，要真的去念。第五呢，要讲方法，做什么事情都有方法，这个很重要。第六个呢，讲到读圣经的要小心，要当心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读圣经啊，你这个人要先做对。如果这个人对了，这个圣经也会看对了。假使你这个人有些个问题，你再读圣经，你里外不能相通的。人要对。第七呢，最后是要施行。上一次我们就讲到这个施行了，讲到这个施行方面呢，有几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圣经，甚至于传道人可以从这个方法里面来准备讲章。这是什么呢？我们提到三件事。一个是要比较圣经前后上下，你要对比起来，你会发现很多宝贵的事实。第二呢，你要有分析的功夫，因为你要把这样的章节词句，要把它能够深浅次序，把它排列得很好，很有轻重之别，这叫分析。所以比较分析，然后有一个综合。这个综合是什么呢？把你的比较，把你的分析放在一起，你会得出来一个结论。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，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，求圣灵，求光照，让我们在综合的里面得到很多的答案。我们讲章的这个重要的题目呢，多半就从这里边才能够得到。上次我们讲到最后的时候呢，简单的也把比较啊、分析啊、综合也讲了一些。那么我们觉得关于这三件事情还可以再详细一点说明。所以上一次我们就讲到，举了几个例，好像这个圣经里的国，这个呢有天上的国，有人的国。罪有本性的罪性，也有行为的罪行。讲到义，神有神的义，人有人的义，不一样呢。安息也不一样，得救的安息和得胜的安息也不一样。所以这些个种种简单而常看的这个文字词句里面，也有很多你要用你读经时候所能够注意的，看见这个字这个词，你就把以前看过的或者以后发现的把它放在一起对比一下，你就发现这个比较是很有帮助你的。在解释圣经的时候，这个比较对你帮忙是很大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再接着讲下去，关于这个比较还有些个事情我们可以互相的来研究一下。还有这个时态的问题啊，我们也要注意了。 好像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这句话是现在式。耶和华不只是过去是我们的牧者，现在就是我们的牧者。所以虽然简单一句，你把时态也要把它得出来。所以读经的时候要分清楚，如果读过就算了嘛，这句话到底指的是什么呢？还是将来啊，还是过去呢？还有单数复数，创世纪22章18节，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后裔在这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是一大群后代，这个后裔是一个单数，是一个人的称呼。所以这个后裔不是一大群，而是一个。如果这个复数，那就指所有的犹太人咯。如果是单数呢，那只有一个犹太人。如果你把这一章看清楚了，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指的是一个人。本身这个词就是单数，指的就是耶稣。这是我们要去比较之后，你会发现你查考的原文也就很清楚了。启示录1章7节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。你去找这个人这个字儿，查考这个字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个字是复数。连刺他的人，这个人不是一个单数，是个复数。那么刺他的是一个人还是很多人呢？那一天是逾越节，身体不能摆在木头架子上，不能钉十字架。兵丁看见强盗没死，就把他们的腿砍断。来到耶稣这儿呢，看见耶稣是死了，可是他们想，强盗还都没死，钉十字架又不是钉在要害上，定几个钟头也不会死，怎么可能耶稣就死得这么快呢？为了确定耶稣死了，有一个人拿枪从他的肋旁给他刺下去，看看是死了没有。这样启示录1章7节说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这个复数的人怎么解释呢？这不能按照字的表面来解释，要用意思来解释。经意是叫人活的，怎么解释呢？刺就是伤他的心的意思，许多人伤他的心，那么你就明白了，今天是伤耶稣心的是一个人吗？不是，太多的人伤耶稣的心，所以用复数的人。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仔细的原因都在这儿，不然有的时候解释圣经就太狭隘了，走很窄的一条路了。从这样的文化问题就可以思想出一篇要讲的道。经上的血跟十字架也要细心去读，要细心的去读血、十字架。罗马书1章到8章讲血跟十字架，5章11节之前讲的是血，5章11节之后讲的是十字架。所以你要在读圣经的时候，要把每一段每一个地方讲的要紧的地方要先把它读出来。因为这个章节你要是仔细念，就知道为什么5章11节之前讲血没有讲十字架，为什么5章11节之后全都是讲的十字架。这通通是问题。赦免是讲血，脱罪是讲十字架，这两个是圣经的基本真理。血跟十字架的作用是基本真理。一个人的罪已得赦免，但是还没有脱离罪，所以还会继续犯罪。好比我去跳海自杀吧，你有恻隐的心就把我给捞起来救起来了，我不但不谢谢你，还要问你为什么害我。你看你听见我这个人这么不通情理啊，说这种话呢，那我说我没有饭吃，你把我救起来，等一等，我还不是要再跳一次吗？ 于是你就告诉我，你放心吧，我不只把你救起来，还给你个工作，让你有饭吃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完全的拯救。不但是把你救起来，还要让你安心的生活下去。拯救的道理就这么简单，不是一拉啊，你救出来了，你领了洗了啊，你就是基督徒，你就没有呢。你得喂饱，你要不把他喂饱，他是贫穷的，他将来不跳海，他自己也会死去了。同样的道理，我们会犯罪，所以耶稣用血赦免我们的罪，但是我们明天又犯罪，跟罪是纠缠不清。但是十字架能叫我们脱离罪，十字架是什么？是能力，叫我们能够有能力脱离罪。所以我们在罗马书一章到八章看见了完全的救法。如果血赦免罪，没有十字架脱离罪，这个救法就不完全。有血一定要有十字架，像这样就是比较出来的。如果你没有比较，我们就没有道可讲。我们有道可讲，就是因为我们把它比较出来。有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血跟十字架，就是啊，这都是救赎的功用。但是我们做一个传道人，你要知道，血是血，十字架是十字架，血只是赦免，但是没有脱离，有十字架才能够脱离。这是我们从比较而来的。后来罗马书一章到五章十一节讲血，五章十一节到八章讲十字架，这是关于血，是关于罪得赦免的关系。这个十字架是关于得胜，胜过罪，脱离罪的关系。所以圣经上比较的地方还很多了，我们仔细的去读，不要走马看花，人云亦云，我们才能够把里面的真理读了出来。再来我们再看看这个分析。我们拿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到二十节为例，打个比方。十七节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十八十九节，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，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前面的代名词用的是他，你我他的他，是讲神的属性的那个他。后面代名词用的是我，一个是他，一个是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他就是我，这个我就是他，我就是神，神就是我，同样的一个意思。约翰十四章十六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。另外的用法表示本来有一位保惠师，因为他说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表示说本来就有一位。这样是不是有两位保惠师呢？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这个保惠师，一个是主做保惠师，一个是圣灵做保惠师。那么主就是圣灵，圣灵就是主，所以二二一，两个就是一个，一个也就是两个。从这里就能够了解，耶稣在地上做保惠师，耶稣离开地上是圣灵做保惠师，就是圣灵代替耶稣在我们里面做保惠师。所以在这里面，前面这个代名词是用的是他，后面代名词用的是我，你这样能够这个分析呢，那就清楚的多了。像这样一个这么简单的圣经的这么一个宝贵的教导，现在很多人就把它误解成灵恩是圣灵就是圣灵。那最可笑的，有些人就说了，在旧约时代是耶和华时代，新约时代是耶稣的时代， 那耶稣现在的时代呢，那就是圣灵的时代了，就表示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。这上明明指圣灵就是耶稣，耶稣就是圣灵，耶稣就是神，神就是圣灵，圣灵就是神，这不是我们当初所信的三位一体吗？现在居然有人就把它三位分家，现在只要讲圣灵，不必讲耶稣，也不必讲神，所以万事都是圣灵让我做什么，圣灵如何，圣灵如何，把这个原来圣经的意思走偏了，也不晓得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。这是分析方面的重要性。最后我们再看看有综合分析之后，你总要综合起来呀，比较了，分析了。出埃及记二十章律法书上面的吩咐三到四节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，神说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。一个说什么都不可以有，什么像都不可以有，一个说要按照神的形象造人，矛盾吗？那么你再看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一节，神说你要用什么什么什么绣上基路伯。在以西结书一章我们看见基路伯有各样的像，像什么呢？人、狮，就是狮子、牛、鹰。但是出埃及的时候，摩西到山上没有下来，亚伦就造牛犊，以后神就对付犹太人了，叫他们个人把刀放在腰间杀自己的弟兄。可以想见这个形象是很严重的问题。把这些个你综合到一块儿，有的地方说不可以有形象，有的地方讲到有形象，那么神会发烈怒，看起来圣经矛盾，这些就要把它综合起来。我们在这儿要对形象做一个解释。您看呢，三位一体的神呢，三位里面只有一位有形象，那就是人子耶稣。在这儿可以看得出来，除了耶稣的形象之外，不管是动物或人的形象都不可以有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轭是什么样式啊？这里我们不去解释是什么轭了，我们只解释这个样式。这个耶稣到底是什么样式呢？耶稣到底是什么形象呢？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八节有这样的记载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得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形象是奴仆，是人。奴仆这两个字是指在主人家里没有地位，是没有权利的人，这是奴仆。如果我们有神的形象，就不为地位，不为权利，不是为这个。今天的社会是为了地位权力，是争得头破血流，你死我活。我们有神形象，就是有奴仆的形象，在地上无论做什么，不是为地位，不是为权力。至于人的样式是什么样的呢？他是神，原本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，可是人是受限制的。一个不受限制的神做人，就要受到人的限制。你做人了吗？要受人的限制。是什么样的限制呢？他也会疲乏，他也会饿啊，要受这个人的限制。所以形象是这样解释， 除了耶稣以外，不能有形象，无论什么形象，都是耶稣所憎恶的。我们把这几个地方综合起来，岂不又是一篇道吗？以上所说，读圣经的方法，大概不出比较、分析、综合这三个原则，这样才有经可解。不然的话，圣经读过就摆在一边，照自己的意思去讲道，我们可以说是胡说八道了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之前我们提到过路加福音十章、约翰福音十一章到十二章，都有伯大尼，把它综合起来，三处分别命名叫做诊断、医治、健康，这样就成了一篇很美的讲章了吧。路加福音十章讲到拉撒路这个家庭，有马大、玛利亚、拉撒路三个兄弟姐妹，把三个人诊断一下，看他们属灵有什么毛病。拉撒路他不在家，耶稣来了他不在家，因为他对属灵没兴趣。马大忙到生气，不止把玛利亚批评了，他还责怪主不关心他。他嫉妒玛利亚亲近主，但是这个爱是会改变的，还不是神性的。这些个事情呢，都属于诊断。诊断出一个对属灵没有兴趣的，一个是在有血气之争的，一个爱是出于人性的。那么医治是什么呢？约翰福音十一章，耶稣用复活的大能叫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，把石头挪开以后把它解开，所以耶稣复活的大能能够医治人。石头挪开表示什么？把不信的事情解开，因为拉撒路受捆绑，有口不会说，有手不会做，有脚不会走，所以一定要脱开这肉体的捆绑。说到健康，这三个人后来都成为健康的了。你看约翰福音十二章里，有一天拉撒路在家了，这马大从前手忙脚乱，现在只有手忙口不忙，什么话都没说，在一旁伺候。玛利亚把玉瓶献在耶稣跟前，爱主没有保留。像这样的综合，你前后看起来可以透过经文来帮助。好比圣经里头有先知驴、巴兰驴，还有耶稣的驴，这三个驴都不是一样的啊。从圣经里边你翻出来那个驴字啊，你就知道什么地方有这些个驴。那么他们这三种先知驴、巴兰呢也有驴，还有耶稣骑那个驴，把这个从圣经里找出来之后，你就可以从这样一个题目里面有一篇很透彻的讲到了。下面呢，我为各位举一些个历史上读经的人，给大家一个学习的榜样，看看这些个人他们读经的经验或是成就都在哪里。现在我选几个人。第一个呢，选的是这个圣经文字的批评家，你看看他们在批评圣经之后是什么样的。第二个呢，翻译圣经的人，圣经是有人翻译过来的，不只是翻译成中文，像新约吧，原来是希腊文翻成英文，翻成中文是翻译圣经。第三呢，我要再介绍一下写圣经字典的人，搜集一些个圣经上的词句，把它编成字典。还有呢，专门考究圣经年代的人，也有这个人啊，专门在历史的方面去查考圣经年代背景啊，这些个给后来读经人很多的帮助。这些人呢，都是深深的研究圣经的人，对我们以后读圣经的很多的帮助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孟平， 我们下次再会。